各位好，今天10月30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刚刚啊，有件事儿发生了，对吧？川普呢跟咱圣上啊进行了一次会面，大概呢90分钟的时间，原本大家都预计着大概3小时左右，结果呢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双方就达成协议，握手道别。那在中方这边呢，他的这个消息呢没有太多的这种说法，因为呢还没有字斟句酌的发布这样的官方文稿。那美国这边呢，因为咱川普总统是一位嘴比较大的人嘛，对吧？咱有时外号叫川大嘴，在飞机上呢就接受了采访，就把这个双方达成的这些协议呢就给透露出来了。啊，这是这样的，我大致看了一眼他们的这个就是川普的这个采访，那大概有几个比较重点的方面吧。其中一个呢就是先给定调，就是跟那个咱圣上的会面啊，非常成功。几乎谈到的所有话题，双方都同意，满分10分可以打12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定调的说法。这个呢，其实啊，它里边是有一个小扣的在里边，就是他说的话呢，其实是背后有一个背景。比如说，几乎谈到的所有话题，双方都同意，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他们上一轮双方谈判的时候，就是李成钢前几天。李成钢跟那个美国的财长一起谈判的时候，这些东西基本已经达成了。那达成了以后，在这一回是什么？两方面的大脑袋都去那儿直接进行了确认，就是我们谈成这些东西，下边这些人谈成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要确认？OK，确认了，好，那就是这么着，咱们就走了。所以为什么他3个小时谈判的时间变成了90分钟？就是双方对之前所达成的协议没有什么异议。对吧？双方都能够接受，所以才会这么短的时间，短时谈判时间短，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像这种大家都谈好了，一种就是拍桌子，根本就是两者分歧非常大，没法谈了，那就是一拍两散，大家全互相就走了。那这一回呢，可是前一种，这是这个。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成果呢？就是基本上是什么呢？是中方呢用三换一，用三换一。哪三个呢？就是实际上是大豆和农产品采购，然后呢，这个包括是这个叫什么呢？这个稀土这件事情，然后是芬太尼，这三件事情换了一什么呢？换了一美国的10%的关税下降，而且当然也不能算完全的三换一吧，因为可能也算三换二。说是11月1号要开始，美方对中方征收100%的关税，多加100%的关税。那但是实际上来讲，这个时候不太可能真的这个实行，那个只是美方的一个要价，他用这个来说事儿而已，不可能直接就是咣叽给按上100%。这么长时间一直在拖，一直在拖中方的这个关税，你说他拖了多久了？那都是一个要价的东西，所以呢，中方呢是等于是三换一，把这个就那个你可以把它刨除在外，100%关税给刨除在外。那就换来了这10%的这个关税的降低，按川普的说法是从57%降到47%，大概就是这样。那包括这三个包括什么呢？就是这三个是什么呢？那中方的承诺是这样的，就是大豆以及其他农产品，对吧？那这个就可以马上开始采购，因为中方这边原来是跟那个巴西那边。是在已经一直在采购巴西的大豆嘛，那这回呢，在中方这一边呢，在国内已经有一个前期的舆论准备。实际上，这个中方一直是打算给这个用这个条件来这个跟美国谈判的。那这回呢，就是说巴西大豆涨价，然后呢，我们不得已，我们就开始采购美国大豆了。那这个呢，就不在国内。这为什么要事先进行舆论准备呢？就是在不在国内形成对美华贵的这个风潮，华贵的这个评判。那因为它大豆涨，巴西大豆涨价，我转而采购美国大豆，就显得特别特别的，这叫什么呢？名正言顺。还有其他农产品，那这方面的这个采购，实际上一直来讲都是中方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而这个也是美方比较看重的一个东西，因为。就像那个谁胡锡进老师说的似的，想把美国炸成一个农业国。他后来好多人就说他美国不就是一农业国吗？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产品输出国之一啊。 那到那个东西，他那我跟大家讲过，你当您在美国，自然比我还清楚。那如果您在其他地方，您没见过美国的那个，那连绵不绝的那种，开好几个小时都开不过去那个大的那个农产品的基地，那些平整的土地，那你我建议您看看去，真的。我去那边，我开车自己走的时候，穿越美国的时候，我操，那个东西真的给我震撼的不得了，那太牛逼了。所以他说白了啊。美国确实是算是一个农业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啊，从某种意义上讲，所以呢，这个东西呢也被视作为中方的一道底牌，因为都知道这些这个农民也很多都是投，就是这个投川普的，他也算他的一个票吧，算是大概是这样，给农民呢争取利益嘛，大概是这样。那也甚至于这个日本。也被强迫着被开放进口美国的比如说大米啊其他农产品。那这个呢因为日本这边的农协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组织，它呢垄断了很多的农产品的生产，导致呢日本这边的农产品的价格非常的高，尤其是在城里买这个东西，日本农民其实过得挺好的，其实过得都还挺好的，但是呢城里这边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价格一高吧，它工资收入又没有涨那么快，甚至于有些人他还在下滑，这些年这个米价涨得就很快，那然后他又不进口美国的大米，美国大米据说虽然不如日，我还没吃过啊，就是说现在这个美国大米我还没吃过，那说美国大米虽然是可能不如日本的一些地方，但是其实也是相当好的，但是不进口，那价格一直打不下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呢，这回呢，中方也一直用这种农产品的采购，尤其是大豆这一块，来作为一个筹码来做这个事儿。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芬太尼。芬太尼这个前两天跟做节目时候，大家也聊过，因为芬太尼这一块的这个前提，一直以来呢，就是输入到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应该叫怎么说呢，一种化学品吧。那像这样的这种东西一直以来就是把美国的这个就他因为美国人滥用这个止痛药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是他本身社会问题，开的也多。你我跟大家也解释过，你像在日本我们这块，你如果就是我打拳受伤然后呢去看病去给我开止痛药非常难，真的非常难，他就一定不会给你多开。但是如果这事儿我要在美国的话，那我估计我就直接能拿出一堆的药来，他直接就可以那么随便吃了。就真的是日本这块卡着严可严的，他可能就是我记得我上次手受伤的时候整个都肿了嘛，然后呢大概在日本这块他就给我开了七天，就开七天的药。我说能不能给我多开一点的药，那个医院还是比较熟一点的医院，他说这个真不行，因为怕你有这个耐药性。然后呢这个对而且这种所谓的镇痛剂啊，它的镇痛药对人体的伤害是比较大的，也怕你有成瘾性，所以呢我就能给你开这么多，然后你过了段时间你再过来我这儿我再看我再给你开。但是在美国我原来也试过，就是你要开的话就会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反正那会儿要开那就开的挺多的，直接就给我能开不少时间的，不用到这么较劲的时候。所以呢那如果美国自己不把这事儿给弄完了的话，那中国这边的这甭管是芬太尼还是什么其他一乱八糟东西，你他这个你想他能够从这块前提这一块给你卡住，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其实可能性不大，这是我个人这么想啊，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那另外一个呢当然就是稀土。稀土呢中国呢是延展一年的时间，就是它各种各样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控制延展一年的时间，它就不会是让它直接马上就开始断供。那这个问题其实在里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在哪儿呢，就是如果说中方只是说我承诺延展一年我不把这个稀土这个东西这个管制给落实的话，那美方也认可了这件事情，等于是什么呢，美方认可了中方对于自己产品的这个长臂管辖，这个是跟原来这个所有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是原来我不认可你这种长臂管辖，你如果你想那我给你打下去，你就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管制完全去除，但是我一旦认可你的这种长臂管辖的这种模式，那我就是跟你谈的是什么，你暂缓这个暂缓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管制， 这个就是两者完全不同的意义，就等于是说这回美国认可了中方的这种长臂管辖了，你这种方式是得到美方的认可了，你只是在延缓这个时间而已。所以这三个东西他呢就把换了一什么呢，换了一个这个芬太尼这一块的关税，因为芬太尼关税有20%嘛，然后呢这边呢降低10%，看你这个效以观后效，所以呢就把这个关税降低了。那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是不是一个良好的这个谈判的这个叫什么呢要价呢，或者是说一个条件呢，这个就是算一结果呢，对吧，这算不算一个好交易？理论上讲呢，这应该算一个比较好的交易，就是说双方呢都能够得利，就是这个是一个双方都能得利的交易。那至于说谁占了上风，这个主要是看各位说你们愿意相信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就很多人在分析说中方占了上风，或者是美方占了上风，或者是双方那个比较平齐的这种东西，那这个主要是看你愿意站在哪个方面来讲。有人呢就是说你不喜欢中国，当然我也很不喜欢中共，对吧，我也不是很喜欢这个，不过我很喜欢咱们圣上啊，我很喜欢咱们圣上，咱不能瞎说。那像这样的这个不喜欢的这些人就觉得说啊，还是美国占着上风，我只用了一个那个10%的这个交易就把你这些东西让你用3-1来换。但是实际上来讲呢，这个3-1啊跟这个整体的把关税下降10%呢相比较而言，其实还是中国得利会更多一点。这个各位你们要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这件事啊，就是说咱们抛开了什么这个中美的这方面的冲突，你站哪边，抛开了你是穿粉还是穿黑这些东西，你可以看这种具体的这种措施。一个呢是这个我刚才说了稀土这件事情呢，它是延展它的这个管制期1年，并没有说取消这个管制，对吧，取消这个管制他没说。那像这样的这种又等于承认了中方对于稀土这个东西的一个长臂管辖权，这种状态下，那你把它延展1年，这没有真正意义达成美方这边的战略目的。当然这个东西肯定美方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它一定要自力更生，对吧，它要重新用这把这种战略性资源抓在自己的手里。那往下你可以看到这个在稀土这一边的这个自己开采自己精炼这些，而且呢是从包括从马来西亚呀，然后包括从日本这边找这个技术啊，然后呢一起来做，这是肯定的事情。但是你可以看到短期之内的这个稀土，是美国关于稀土这股票咔叽就掉下来了，对吧，大家都觉得说你一时半会儿供不上，而且呢中国的这个稀土如果一不管制，那这边的它的卖的就很多，它一定会冲击原本你打算作为战略储备的或者战略资源的这个稀土的产业。但是这个东西我个人建议啊，就是不要去那个去跟着它这个，比如说这个稀土这一块可以再掉一下，你再抄个底，我觉得还是因为未来的稀土一定会变成那个西方社会的一个所谓的战略资源，它不会依靠，即使中方不进行管制，它也不会再完全依靠中方的这个稀土生产这个供应链了，这是可以肯定的事儿。那西方的这些稀土的生产的这些这个公司，它未来应该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国家队。你可以这么看它的，我个人这么看啊，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啊，这是一个说法。所以那它这个在稀土这一块这张牌打了其实是有一定效果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大豆和农产品这件事儿。上一回贸易战的时候，川普贸易战的 1.0 的时候，那中方实际采购的答应了美方的那个大豆什么的采购额度，大概我记得应该是40%，但是也有数据说是60%，这个呢可以到时候大家再查一下，一直没买满。而且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每一次都要去进行购买或者怎么样的，这个要需要一个时间来实现的，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呢它是不是说未来的又会变成一个互相之间扯皮，我你逼急了我就买点，对吧，你不逼的急了我就不买，它有可能是干这样的一个事情，还像原来是一样的以拖代变，这我一直在强调以拖代变， 这是一个。还有芬太尼的管制，芬太尼的管制这件事情吧，一直芬太尼显体的管制这个东西吧，就不太好讲。因为为什么？因为中方对这个东西的生产，它往往也是一种，就是反正我你这个额度也没有特别大，对吧？我给你卡住了，然后你还是有需要的，那我就给你正规往那边走。这个东西还是它不太可能完全的进行它的管制性的生产，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呢，中方等于是用了三个原本不该管制的、原本应该采购的以及前景未定的东西，换来了一个马上就可以得利的什么，就是这个关税降低10%。这别看关税降低10%啊，这个东西还是挺多钱的呢。这个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做生意人都知道，这个关税一点半点的，这可不是瞎说的事儿。所以呢，这件事情吧，就是说，那我个人觉得，其实你看有一些特别重要的东西，他们呢没有真正意义谈好，比如说像英伟达的芯片。对吧？英伟达的芯片你买不买，中方其实已经现在有点不太在乎了。为什么？因为中方现在自己也开始生产了。前段时间我跟大家说，那弄英伟达的芯片也都已经真正意义上，你别看英伟达现在长这么厉害，但是它中国的市场基本丢的差不多了，对吧？它只有一些这个零星的，就是走私类型的这种采购，原来它占它的那个是17%啊，现在估计是没什么东西了。那已经不让你再用，国内很多时候不让你再用了，他要自力更生去做这个东西。那是不是他能够做到这个东西吧？有时候他如果就像这种应该怎么讲，就是堆叠这种玩意儿，中国能生产一部分东西，然后呢他某种程度他堆叠呀，然后怎么样，他可能能达到某一些他的这个效果，那他也愿意说。因为这个跟那个美国看重稀土是一样的，对吧？他依然是可以说，我这是战略性的东西，我一定不能掌握在你手里。你即使再便宜，或者你性能再好，我可以就是尽量少用你，我进口一部分就算了嘛。而且美方也不太可能说把这个最先进的给他，比如说英伟达最新的这个 Black Wall 这个东西，那个你等于是双方没办法谈。那关于像其他谈的，像什么俄乌战争什么这些东西，俄乌战争啊，咱圣上承诺，对吧？这个去跟那个俄罗斯去说这事儿，但是说白了啊，最简单的一个道理，谁最不想把俄乌战争停下来？这个世界上谁最不想这个俄乌战争停下来？中国最不想停下来。其他国家其实都想让它停下来，甭管是欧洲也好，乌克兰也好，甚至于俄罗斯也非常愿意现在停下来，因为他在打仗，对吧？他最好现在就打到哪儿就要停到哪儿，这是他是最好的，你能够平稳落场。那美国也愿意他停下来，但是中国不愿意，为什么？因为中国通过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场战争，他获利是大的。包括像俄罗斯从原本的这个一个大哥变成了他的小弟，对吧？或者是说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吧，差不多就是这个。原来是需要仰视的，现在我们平着了，或者是甚至于我可以给你要价。那而且呢，通过中国很多的俄罗斯的这些产品才能够消化得了。那中国的一些产能也可以投到俄罗斯去，这换回来的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资源性的东西。因为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很多的这些资源性的我们其实是没有多少的。我们要进口大量的石油，我们要进口大量的天然气， OK， 好，正好俄罗斯多嘛，那就从他那儿走，这个才是他的这些重点。所以那能够用这个战争把俄罗斯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并且是什么呢？并且可以搅乱这个世界，让美国人包括欧洲对中国无暇多顾，这个他获利是最大的。所以最不想停下来的人是中国，这一点你没法弄吧，对不对？他大概就是这样。那像这样的芯片呢，俄乌战争啊，甚至于台湾的问题他们都没有谈，这个东西都没有谈到台海的问题。那台湾的问题，川普也说台湾就是台湾，他说这么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那台湾你也别动。但这也是美国人的某种程度的一条红线。当然川普这红线有时候也经常的也快化成红毯了啊，这就不说了。所以呢，像这样的这个东西，就是他这回 你说到底谁占了上风？我个人觉得啊，应该来讲呢，是双方呢打了一个平手，应该打了一平手，甚至于中国这边还能够多占了一点点小小的便宜，大概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么看啊，就是说呢，美国人的获利或者什么呢，就是国内政治是非常加分的，对吧？那个他可以宣布这伟大成功了嘛，对吧？这伟大成功了，缓解了美国的这个经济压力，比如说什么政府一关门呐、啊，然后这个通胀啊，然后呢这个中西部的农民获利啊，农产品大豆什么的获利啊，对吧？他关键选民，那稀土的目前来讲还可以进行一个稳定的支持，包括国防科技啊什么这些东西，因为他们这边的稀土大概真是估算是27年才能够有这种完全的，就国防这一块啊。就国防这一块才能够自给自足，虽然它有一部分战略性的储备，但是呢，应该说它的战略性的储备还不太能够完全满足它的需求，这是一个。那芬太尼这个承诺呢，也回应了他当时这个竞选的还有共和党这边的这个议题，对吧？这是一个。这个市场反应呢，应该来讲还是比较正面的，应该说比较正面的。所以呢，就是说。这是美国这边的获益，这是其中一个国内政治方面。还有一个在经济上的缓解呢，就是说呢，就是降低了一个进口成本，对吧？这个每年大概如10%，大概可以这个节省大概几百亿美元。那然后呢，避免这全球供应链的中断呀，哎，比如说这个这像这样的这种状态，那对于美国的这个老百姓的这种生活。它有好处，关税降低了嘛，肯定是会有好处的。所以说呢，这种东西这是美国能够得益的玩意儿。那中国或能得益什么呢？中国的意思很简单啊，那获取了一年的时间，就是在这一年当中啊，你而且是明年他们还能见面，有可能时间还会更长。就是说你可以自力更生，比如说吧，这个就是国际贸易啊，这种贸易战的拖累这个经济增长。因为如果一旦真是说打起来的话，别说他们宣称的那个GDP 增长5%了，就是他连保证 GDP 的正向的这种增长都很难的事情，对吧？如果真是叫那个谈崩了，11月1号这么打的话，那就真是歇逼的了。所以呢，大概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现在本身是资本外流啊，增长放缓呢，所以这些东西都能够进行缓解，这是中国的这个得益。那而且他这边这些我刚才也说了，无论是稀土啊，然后大豆啊，还有其他一些，那这个东西都是一个象征性的，就是我还是主动权在我手里，对吧？那你我去买你的东西嘛，你主动权穷在我手里，我可以拖下去，对吧？这个你说这什么。那还有一个是那个国际形象，这个一说起来呢，就是说呢，就是平等对话嘛，这就是平等对话。我一直在讲，中方在最开始川普 1.0 面对川普的贸易战的时候首都无措，然后再往后到拜登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有所准备，再往后的话就开始川普4月7号咔叽一下这个什么开始开启了这个川普贸易战 2.0， 那中方已经开始跟他打得有来有回了。现在到今天这个川普执政这么长时间之后，那中方甚至于可以先出牌了，这回这个贸易战差点又打起来的话，那这升级的话，是中方先出了牌，就是等于是逼了你一手，你再然后互相之间再达成一协议。这个千万要不要小瞧中方的这个变化，它是一套整体的非常有效的这个组合拳。他这个去打这个稀土牌，引发你的反应，然后进行谈判，用这些原本他就要放弃的，或者是说原本就承诺过的这些东西，甚至于都没有一个马上能够完整实行的，因为都是一个长时间的呀，包括这三个让步全是长时间的，这大豆要长时间的买，稀土要长时间的供应，这个芬太尼要长时间的进行管控，用这个东西换你一下这个10%。换你这个10%的这个关税降低，您觉得说这手活玩得漂亮吗？其实还是挺漂亮的，我个人觉得还是相当漂亮的。所以不要想着说这是因为你打错牌了然后怎么样。他用这个，我原来就上次节目我跟大家讲，我说稀土这个牌是早晚是要过期的，它的保质期是越来越短了，所以他现在用这张牌打出来，然后他换取自己能够换取最大利益，是等于是一下就引发你了。 引发你这个，然后让这张牌的效用最大化，大概是这么一个玩法。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它等于是也获利。那短期而言呢，美国看上去是比较获利比较多的，但是长期而言呢，真的就是这个很多的这个核心问题其实没有解决。长期而言，在中方来讲，比如是比较获利的，比如说吧，就是说呢，美国这个叫什么呢？知识产权的问题到底是怎么样的，对吧？那这些东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那个得到保障，它也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承诺以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所以呢，像这样的这个时间的缓冲对中方是有利的，这个是没有办法。当然，这也不是代表说美国说这回是错了，因为如果一旦说这两年对稀土的这个，因为美方或者包括西方世界，它不可能立刻就建立起这个产能，这个是它也需要时间。我那天就跟大家讲，我说这个一定是双方都要拖，以拖代变，互相之间斗而不破，然后看整体的变化，到底是谁能够最后谁能笑到最后。如果说美方还是依然是比如说川普三年之后他竞选第三次，我觉得真的可能性不大，不论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这个都是在这个年代不太可能的事情。那但是很有可能，无论是万斯还是卢比奥还是其他一些人，很有可能往下的这个下一届总统选举还依然是共和党人上台，这应该可能性是最大的。那这个中方进行拖，那就是说那你拖下去的时间实际就等于就丧失了，因为美方一定会把自己这些东西各个地方的这个短板进行着吧，他能够把他自己这个安全性，整个国家安全性给他马骑。那中方呢，中方就希望他能够拖到什么呢？拖到美方你跟我这个东西的这个就是互相之间的这个战争，那你拖不起了，或者你整个国内有变了，那我就自然就赢了。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说特别长远来看啊，我觉得还是有可能，就这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敢说自己完全没有屁股决定脑袋这边的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呢，我还是觉得从长远来看，从国运而言，而且呢从各种各样的这种比如说国家的潜力啊，以及它的这种科技的潜力啊，这些东西而言，还有制度上的优越性的而言，我个人觉得还是美方在更长的一段时间还是有可能占上风的。但是这一回的整个谈判大概应该叫做什么呢？其实叫做一个要做一个暂停吧，就只是一个中间的一个阶段。往下我个人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些反复，不会说这一下就算是能够消停一段时间，等到这个川普明年访华，对，明年四月份访华，等到这个在那之前就应该还有某些反复，互相之间再进行某种程度的要价，然后呢再进行某些谈判，进而把这些东西更复杂化。它不会一个更简单的，然后双方能够达成一个协议就行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贸易战都打不起来。中方是一个不守承诺的一个国家，它这些东西都，我觉得还会引发美方的某些程度的反弹的，就是它往后干的这些事情，应该会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几句。